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这个民国中华民国110年4月30号，今天礼拜五，我们今天进行这个，我们飞碟电台绝版的这个纪念 T 恤的抽奖。来来来，把现在先打进来的人通通把它按掉，让大家都有机会打进来。来，第一通聊天，第二通聊天，第三通获得这个奖品，因为我们待会还跟大陆的朋友 call in， 这时间非常的这个急迫。来来来，你好，你好，
我
好，再见，你是谁？
第一通，台中，
台中有200多万人，大哥，台中戴先生，谢谢你，谢谢你的捧场，好，感谢，
谢谢
，台中戴先生去买乐透，还把他这个抗战买乐透，搞不好都丢公益彩券啊什么的。你好，
辉文哥，你好，
你好，
我是第二通。
嘿，辉
文哥好，台北 RS 失败了。
哦，哎 ，RS， 我这个账要跟你算一下。我那天问聊天室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反串，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哎，不用说了，过去式。
不是，我要跟你追究这个意思是说。不是我讲的算，也不是你讲的算，就你问大家的意见嘛，因为我也没办法控制他们啊，大家的公断啊，你懂我意思吗？
我只先说了结论，我还没有开始论述，就说我就直接扣我帽子，我也觉得不公平啊。
你的意思说你没有讲完就对了？
我先把结论说出来，因为每次会员哥要控制时间嘛，所以我先把结论先讲出来，然后。为什么我那么说？我都还没有说，然后辉文哥就啪。
对，我们那时候讲的是说蔡总统的政绩跟改革嘛，对不对？
是，
哎，
那他的其实不能讲说是他的政绩，我要说是说他的运气好。然后你可以说他可能是政绩，可是也不见得是。那我主要讲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反中，所以陆客进不来，所以疾病没有进来，所以我们大家很安全。目前呢、啊，但是可是现在不是了嘛。但是我只是说那个时候，那我们的确是有享受到这一个就是说没有疫情的一个环境嘛。但是是不是他的政绩，我不能讲是或不是啦。但是我只是讲是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给我，因为他的反中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已。这只是我要陈述的。
所以你认为你不是反串就对了。
我是一个中间选民，我不是反串的。
还是我讲，我听你刚刚这样讲哈。我还是觉得你是反串的，因为我的问题是说蔡总统的政绩是改革嘛？你说因为蔡总统因为两岸的这个关系，所以陆客没有来，然后我们在防疫的上面有非常好的成绩跟表现，这样。
嗯，不是说有很好成绩跟表现，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环境。
没有啦，我没有要去谈蔡总统，我是说你讲的这个套路，我认为是反串啦。
可是你没有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如果你是中间的这个。选民或者是你是持中的看法的话，你在什么时段打进来啊？
这跟中
只有正跟反而已，没有一个中间。
这跟中间那有什么关系？我的题目是蔡总统的政绩跟改革。如果你真的是正面要论述他政绩改革，我很欢迎啊。那我在谈国民党败选检讨会，你对国民党有什么批评什么的，我也很欢迎啊。这跟中间不中间没有关系啊。
嗯，没有关系啦。我觉得就是我表达我
有关系啊，我有关系啊，我很计较的、啊，我很难相处的。你这样讲，我还是觉得你是反串啊。我也让你时间讲了，没有关系。我第三通慢慢接，我还是听不出来你到底是真，你根本也不是要去讲蔡总统的那个政绩跟改革嘛。
他的政绩，说句实在话，可以说是没有啦。但是可是
啊，你都被用这款方法来卡来讲啊呢 ？S，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熟了，好不好？你也不是常来我这里，也你是最近比较常来，我们也不熟，我们就不要再计较这个事情。
这个不用争论。
对，我也不要跟你争论啦，我是跟你讲说，如果我都让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就不是我那个意义的。
好，那我表达一点可不可以？
好，你请说来。
我觉得辉文哥节目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发泄管道，可是我真正希望听到的是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它。我只希望听到，我是很希望听到这个。
那 S， 你不要挂电话，我要讲一下。我讲得出来吗？你怎么期待从我这边听到解决的方法？我是总统吗？还是我是行政院长？ 我就是一个媒体人而已，你这怎么苛求啊？在我的节目听到解决的方案，今天两岸这样子，今天政府这样子，今天警察这样子，是我害的吗？还从我这边听到解决方案，你为什么不去叫赵少康讲一讲，叫唐湘龙讲一讲，叫我讲解决的方案？不要牵那么远呐、啊！我解决方案，我个贼家，
我没有要霍文哥提解决的方案。
那刚刚跟你刚讲什么？啊、你刚讲什么？
对，我希望听到，就是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啊。像那个确实讲的，他虽然是讲的是你对他的说法不认同，可是他有他的想法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点嘛。那同样的道理，我也跟霍文哥反映一下，就是你说有没有解决方法？其实我个人是有的，我也曾经透过一些管道想要把这些东西呈现给我们的一些候选人或什么的，可是中间的层层阻挠让我看到，就是国民党他本身自己内部就已经分化到一个不行的啦。那我是想说，就是我到底要支持谁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办法就是说找到一个台湾真正所以不是政客而是能够是一个政治家的人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啊。那霍文哥，你找到这个政治家是谁吗？你帮我们找可以吗？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有媒体的力量
啊，只有我开节目吗？只有我开节目啊。
可是我觉得
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谈？你为什么跟我谈呢？
因为我
没有 S 没有 S 不要来牵拖我啦，好不好？反正这个抽奖这东西你没有抽到，那我们也把话都讲白了，这样好不好？你就以后就不要再反串了。我跟你讲，等到这个事情其他新闻好之后，我还是会谈两个嘛。第一个是蔡总统的政绩跟改革嘛，第二个是国民党的败选检讨会嘛。这两个题目我还是会再谈，但是我请你不要再打了，这样可以吗？
我不会再打了，
好吧？谢谢你了，好吧？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你，谢谢你的这个了，谢谢。你有这么多的那个，你去找赵少康啊，找唐湘龙，好不好？尹乃金，好，你去找他们。好，我做我的，我讲我的，你说我要再去讲什么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来，你好。
我要再去讲什么解决的方法。
你好，
你好，
周刘淑琴，
郭荣民，冈山的郭荣民，高雄冈山的郭荣民，
郭荣民啊，
对呀、啊，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你在 YT 叫什么名字啊？
我没有 YT， 我没有上 YT， 我只有在 YouTube 上面，然后每天会来按赞，然后会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都用我本名啊，郭荣林啊，
冈山的郭荣林，嘿，你好，嘿，恭喜你获得这个纪念 T 恤，电话不要挂啊，电话不要挂，谢谢你哈，拜拜拜拜拜拜，来，我们请这个易华来处理一下，嘿，来，我们跟这个我怕两位大陆朋友等到慌了，赶快来打电话。嘿嘿嘿，好，这一位是河北的顾先生，来，
喂，你好，是主持人吗？
你好，河北的顾先生，你好。
对，是我。
对，您上线来，顾先
生，你说话了吗？
可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
我先说点吧，我是一个标准的工业党。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想说，先说一分钟，就是习近平同志是个开倒车的领导人，是吧？开倒车有几点，第一个修宪是绝对的开倒车，第二发展中医说明他不是一个讲究科学的人，第三修英烈法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想定于一尊，然后第四就是关于对文革的评价，什么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第五是他没有做的，就是收房产税。好，这是第一题。
好的。
第
二题的。
第二题对台湾的对台湾的那个看法。
不，题目不早给你了吗？
一开始印象是最美的风景是人。后边。对我最那个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太阳花，我觉得这个按照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宣传，太阳花应该是和台湾同胞是吧？姑且叫台湾同胞，应该是双赢的一个法案，没想到对岸的这个青年人闹成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 每个地区的青年都是这个地区的良心，不管他是对还是错。
顾先，台湾跟大陆的优点各是什么？
台湾的优点就是中国大陆的优点就是大，就是大，大它就有规模优势
啊。那台湾的优点是什么？
台湾呢，在我们工业党看来，它就是一个那个台积电及其产业链，这是台湾的优势。
好，来，那顾先来第三题，那个五统的看法，你的看法？
我赞成五统，但是五统以后必须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的那个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能统一以后统一回来，那个台湾人的那个地位明显高于大陆人，这是不可以的。好，就是这三点吧，有三分钟了吗？
还没。那您讲那工业党是什么？
工业党，我操，你不知道工业党？那个这个我一句两句也给说不清楚，然后你可以百度一下。好，就这样吧，谢谢。
那问你，你又不讲，我开时间给你讲啊，你讲一下什么是工业党啊？啊，叫我去百度哎，你们好了，讲一下来。
结果我没有准备啊。
那问你是工业党是怎么这还要准备啊，大哥？我是问了什么很难的问题吗？问你工业党是什么？你要准备？你不说你是工业党的吗？什么是工业党啊？
是啊，对啊，
对啊，是什么啊？我有一分多给你讲的，来。
工业党不是什么，工业党是一种，就是那个以那个生产力发展为那个最高理想的一个党，就是不管是独裁、民主啊什么，在我们工业党看来，你们这个都是。有适合这个社会制度的，就是
那顾先，我请问一下，工业党的党主席是谁？有没有什么总书记什么的？
工业党没有党主席，科学就是我们的党主席。
谁？
科学和那个德先生、赛先生。
顾先，我顾先，我可不可以这样讲？那个工业党是你瞎掰的，是不是？
我天，哎呀！没法跟你说了。对，
顾先，那我问你，工业党在大陆有多少党员？
工业党不是一个党，是一种理念。
那你讲清楚什么叫工业党，什么还叫我去百度？你也不要帮大陆人丢脸好不好？这么多人在听你们自称工业党，扯一大堆，然后问你工业党什么，你讲不出来。顾先，
可以的，
什么可以的？我还没骂完呢，再见，再见。我跟你联络，我来笑死人呢。你也帮忙好吗？讲了老大，工业党党主席是科学，长知识的。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来，我们来赶快跟江苏的这个朱先生连线。来，你好，
你好，哎，先生，
朱先，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我的错，拍谁，不好意思。哎，朱先，我先请问你哈，你们大陆有一个工业党吗？
有批人号称工业党。
工业党是什么东东？你可不可以这个指导我一下？嘿，
工业党其实就是唯物主义的一个缩影。
嘿，
就是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靠工业。
嗯，
工业发展是所有社会发展的最基础。
是，
就以相当于工业相当于这个唯一性的指标。
嗯，工业是唯一的指标。
发展起来之后七。
嘿。
对，其他的所有发展都必须在工业发展完成之后才会逐步赶上。
嘿，好，来，朱先生，谢谢。来，那请你从第一题开始来。
谢谢。
嘿，朱先。
那我就是简啊，你好。
嘿，那你
我就简单谈一下啊。我是那个祖籍是江苏镇江的，今年34岁。我呢一直没有这个。运气不好，当时想去台湾的时候赶上了这个两岸关系开始恶化，所以一直没去过台湾。但曾经有一个台湾的朋友，借这个机会呢，想重温一下当时我们俩一起读过的宋词，这个词也配上慧文哥这么有品质的这个电台节目，司马光那首《西江月》。宝记松松挽救，清华淡淡妆尘，青烟翠雾照青云，飞絮游丝不定，天歌散后酒初醒，深月月斜人静。他这说的就是一对情侣分隔之后的 自己回味那个状态。现在我和他基本也断了联系了，就像现在两岸一样。两岸分隔足足七十年了。
对，朱坚，我打断一下，你那个台湾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当然是女生。
那是你的
取向是正常取向，
是你本来的这个爱人吗？
一段插曲吧，一段插曲。
好好好，哎，
他是那个在大陆，他在苏州。
他在苏哦，好好了解了解，嘿。
是后边不说。
来，朱先生，第二题，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印象跟两岸的那个各有的优点来。
对，我对台湾的文化印象都是一些孤立和碎片化的，因为从小接触都是这样，比如说像古龙的小说、李敖的杂谈，还有周杰伦的前两张专辑。
嗯，
然后我最早和台湾人的交流呢，就是游戏那个魔兽世界台服，交流也不是很深，感觉就是他们统神当时他们也在玩这个游戏
啊，对对对，嘿，
统神对对对，所以交流也很多，但是觉得里面大部分台湾玩家都比较文弱，就是逼不得已的才会操起武器这种感觉。我印象里边看以前那个小说里边说那种海岛文化，以前都很截然相反。但是后来就是有那个关系嘛，认识了他之后就了解了更多。到2016年之前，也看了很多台湾那个各种节目，了解比较多。
好，那朱先生，
其中我对台湾政治
哎，那个朱先生大陆的优点，因为我没有时间，嘿，我请你回答那个大陆的优点是什么？
我觉得不好对比，双方的人口面积区别比较大。
我没有要你对比，我问你大陆的优点是什么？没有要用对比的。
优点就是我觉得大陆的人民对阶级分化的原因还有社会矛盾，主要是这个认知啊，我觉得是比台湾包括好多的西方国家的人民更成熟。
嘿，好，来
社会矛盾的认知。
那个朱先生，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很抱歉，来那个你对武统的看法。
好好，
谢谢。嘿，
武统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不反对武统，因为短期看武统是唯一的统一形式。然后呢，这个而且从集体的倡议力来看，统一对这个中国在区域安全啊、经济互补啊、政治宣示各方面都有极大的价值。
嗯，
但是呢，也不希望看到武统的这个剧本上演，主要就是其实武统就是在赌国运，当然武统更希望是能够引诱美日参与部分的参与战争，最后能够在这个太平洋西海岸爆发一个局部战争，而且由中国大陆获胜，这是中国大陆其实最希望看到的剧本。
嗯，好，哎，那个江苏的朱先生，谢谢你，好，不好意思，前面让你等这么久，这个你还要补充的吗？
没关系，
嘿，谢谢，感谢你的，
别人就别以后再说吧。
好，谢谢朱先生，好，谢谢你，谢，感谢哈，这个谢朱先生，朱先生应该是说，听他刚讲，应该他是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女友哈，然后在苏州，然后他们之前有过一段这样子，不过朱先生没关系，因为这个。好，这个儿女情长了哈。不过你刚讲那个西江月那个我还在回去哈，这个我真的是要去 Google 了哈，去看一下这到底这个西江月谈的这个部分哈。好，那个刚刚前面那位河北的顾先哈，你批评习近平的部分我没有去打断你哈，但是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毕竟你是在那边啊，你在大陆的这个省市哈，其实我是比较不希望你去谈，你看我的题目根本没有习近平啊。你批评共产党跟批评习近平，那个不是我的本意啊。我今天开这个单元，我希望大陆朋友打进来，然后听听大陆朋友的意见。那你跑到我这边来骂街，那坦白讲，一来是你个人的安危啦，二来是我不希望让像很多微信的朋友叫我弄那个群，然后大家讨论。我没有跟大家讨论，我只要跟大家连线而已啊。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我不是怕中共啊，但是我是要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 trouble maker。好，我也不希望你来这边这个哈，譬如说大陆朋友来，你把蔡英文、把韩国瑜痛骂一顿，我也不乐见啊。就我要你谈的是我们的题目啊。啊，你来这边骂街，这个哈骂习近平、骂蔡英文，这不是我的本意啊。好，一来你自己在那里，我没有办法去顾及到你的什么安全或什么的。二来，他根本就不是我开这个单元的重点。我不是说习近平不能批评，我不是说共产党做的都对，但是那是你们的事情啊。我要谈的是两岸的事情。 两岸的事情，每一位call in的大陆连线大朋友，你们都是两岸的桥梁啊。好，透过跟像刚跟朱先生跟顾先生的连线，我们才能够更了解大陆的朋友在想什么。但是你如果把我的这个call in的平台当做一个这个啊泄愤的工具，好，当做一个表述的机会，哎，习近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跟我讲我也帮不了忙啊，那我能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他是大陆最高的领导人，他党有这么多人，九千多万的党员，然后他们集体的这个领导要领导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这个服务员，那你去骂他，你骂给我听。我的题目是说，你最想跟台湾朋友讲的是什么？我把它挪到第一题。那武统我摆在第三题啊，第二题是对台湾的印象，两岸各有什么优点？我为什么不去问说两岸有什么缺点呢？啊，武统我有问好处跟坏处了，因为武统我主要讲的我也是要讲武统的坏处了。为什么不去问两岸的缺点是什么？好，所以除了我刚刚讲的说做那个 trouble man， 我没有要透过微信的这个管道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也不会去危及到大陆的政权，我没那么厉害啦。就光靠每天接两个人，然后就把他们洗脑，那可能洗很多年啊，他们十几亿人啊，我一天才接两个人啊，而且这两个也不见得听我的啊，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沟通的管道跟桥梁而已。好，我实在不懂那些微信的朋友，你们一直叫我创群，以后再叫我创群的我就直接 delete 掉，你我创那群我干嘛啦？干嘛？我也不懂我创那群到底要干嘛我也不知道。这你们想要你们有别的意图的人啊，请你们啊，这个啊，我这边我就很单纯的，从下礼拜一开始，如果还是讲这种的，我就很抱歉的啦。因为啊，我听你讲，那你对习近平很多意见，那问题是那个跟就对我们台湾的听众、台湾的观众，我们使不上力啊。你说什么习近平去什么改宪法啦、啊，什么中医什么的，其实顾先，我必须讲，你讲的有些有点极端啊。他那边有中医，我们这边有中医啊。那难道说发展中医就是排斥西医吗？中医跟西医应该是这个互为表里啊。啊，怎么是发展中医就是什么不好？什么这我就觉得讲得很。嘿，那你是工业党的部分，我尊重你啦。啊，你就觉得你是一切以工业优先什么的。但我觉得你很奇怪，叫你讲一下呢，你叫我去百度啊。下次有人问我什么，就我换我叫他去 Google 这样。哈哈哈，这个坦白讲，我是有点诧异啊，就是怎么会把习近平批评共产党跟习近平，我不是怕他们，但是这不是我节目的重点啊，好不好？就请大陆的朋友这个帮帮忙哈，你有什么意见那是你的事情，好，你不要把你在那边要搞事要惹事跑到这边来。像之前我接那个香港朋友那口音，我也很不高兴啊。应该是他说台北罗先生啊。很像是香港人伪装的、啊、那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跑到我们这边来，他说答应我们什么什么双直选双普选有吗？骗人的、啊、年纪轻轻又骗人的，谁答应过你双普选双直选的、啊、邓小平还是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的，谁答应你的？反正鬼扯啊！这个不然你可以支持香港的民主派，但是不能鬼扯啊，没有人答应你啊！你那啊，我坐这边，我哪知道说谁答应你的？那你看你那个对话过程里面，很显然你是香港人啊，所以你的主持跟代名词你会很自然的，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啊。听你讲那主持代名词，我觉得你是香港人，那假装你是台湾人，这个就比较好。我们来看这个民进党那些丑闻哈，这个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前主委啊黄成国哈，那之前呢、啊、媒体报道他是天道盟的文山会。好像天道盟因为他是一个本省挂的帮派哈，那文山会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就是很暴力啊，或者说很凶残的这个，因为天道盟比较为大家所知的哈，他的堂口不是在文山啊，我们不用去点名了哈。那黄成国他说这个那是二三十年之前的事情了，好，就之前他被管训哈，那很久以前的管训是流氓才会被管训，好一清呐。一清 当时有一清跟二清送绿岛、哦、管训，那 很久以前，现在那有什么自评专案基本上是没有了，没什么管训不管训的、哦、 那民进党台北市长部的平招，好，就评议委员会的召集人呢叫平招，媒体报道是北联帮的顾问跟金主，那这北联它就是一个外省挂的帮派，外省挂的帮派最大就是竹联跟四海，这是外省挂最大帮派，北联算是也是这个 大咖，松联，那这个当几个外省挂帮派，当然你经过 这些年来的这个帮派也是转型，跟以前的帮派不一样。那今天这个平招啊，就是这个赵介佑的爸爸赵英光，他说他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那你就直接否认你跟北联帮的关系就好，他没有否认哦，他说我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好，那绿色执政难道是黑道漂白的颜色吗？好，就你要看一个市党部，特别是台北市党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就以前的主委是天道的，现在的这个平招是北联的， 你这是什么党部啊？这些都是在蔡英文当总统跟党主席的任内就变成这样子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主委跟平招呢？那这样台北市党部那个不就是傀儡吗？那个吴益农啊，基本上那是个笑话。好，你只选过一次，而且输给蒋万安，你是没有资格担任台北市党部的主委。台北市党部的主委要做什么？他是要打选战的，他是要操盘的，他是要负责提名，他是负责协调，他是要办党内初选的。吴益农，你会什么？你什么都不会啊！你是个标准的靠霸。您阿伯不是吴乃仁，你有法度做台北市党部主委？你搞骗啊！一个靠霸的人，然后你这次你就知道，基本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一些媒体很肤浅啊。每次只要吴益农的场子是什么农夫啦、农妇啊什么的，可大家都是这么肤浅吗？然后农夫跟农妇就很快就高潮了，哇，看到偶像来了，偶什么像啊？你有赢蒋万安吗？你选输了，你是什么偶像啊？你才选一次，然后还选输，你怎么有资格当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呢？国民党有一个人也选一次也选输，那他一直想当党主席，我都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从来没有赢过一次选举，你只选一次然后还输，然后你一直说你要当党主席， 这到底是那你会什么呢？你才选一次而已啊，你也没当过其他什么公职，什么都没有，就当过一次，选一次然后输，然后你说你要当国民党党主席。我没有讲名字哦，我没有讲名字哦。好，来，我们看这个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执行长叫赵新宇，他哥哥就是赵英光啊，他这个赵介佑阿哥啦，就赵英光的妹妹，他说啊，不要政治追杀，这个政治追杀，好，因为现在有人要这个打蛇随棍上，要逼这个赵英光跟赵新宇辞掉这个党职，其实何志伟是毕竟这个屁股没几根毛，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其实何志伟这个时候是不应该讲话了。何志伟的妈妈薛琳就是跟这些人不对盘的。这些人啊，这个黄成国、这个赵英光他们，他们是挺王孝伟的。王孝伟跟薛琳本来要选台北市党部的主委，主委选举爆发买票，薛琳说王孝伟买票，王孝伟说薛琳买票，就不是很好玩吗？就后来两个都退出啊。那王孝伟最痛恨的人除了薛琳之外就是高嘉瑜啊，因为王孝伟是台北市内湖南港市议员的落选头啊，他差一点点就当选了，可是高嘉瑜把票吸光了，高嘉瑜的票可以当选两个市议员啊，结果王孝伟落选头啊。好，所以高嘉瑜人缘很差，就是这样子啊。对，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肤浅。你说高嘉瑜的表现真的有比王孝伟好到两倍吗？一定没有。能看昂阿桃的啦，看外表的。今天如果我跟黄伟汉同一区选举，我跟伟汉选，然后假设我们两个的学经历都一样，通通都一样，就是外表不一样，好，身高体重不一样这样。我还没选我就输他10%啦，真的啊。因为高嘉瑜为什么全台北市议员最高票？为什么？ 上一次啊，这一次是罗志祥，上一次他是最高票，为什么？他的表现是全台北63个市议员他表现最好吗？我才不相信呢、欸。他是表现好在哪里？那看哎，水水啊啊，勾追勾追啊，就选他了。对，选举就是那么的肤浅。我们那个大陆朋友空进来说，混兄，我很羡慕你们的民意代表，羡慕民意代表，我可以推荐几个啊？推荐几个？陈柏惟啊，你不是很羡慕台湾的民意代表？我推荐你陈柏惟啊，我推荐你那个头发插到麦克风里面那个，我推荐你啊，我推荐你高嘉瑜啊，他唱那个隐形的翅膀哈、哦。啊，我那天刚好听到那个原唱啊，唱的，他说这歌蛮好听的。那因为我是这个哈、哦、木耳，我去查，哎，这个歌叫《隐形的翅膀》哦，怎么跟高嘉瑜唱的都不一样？这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唱哈、哦，实在是不同。来，我们进广告。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但我们这个电台的康守在我这边，我可以随时的去拉那个麦克风哈、哦，但是我都不拉。我有什么事情要拜托阿志，请他做调整什么，直接讲啊。然后我们聊天室一定会有网友说、欸：“你不要对阿志那么凶。”我跟你讲，你去问郑小琴，我对阿志跟易华已经是非常好了。你没看以前郑小琴被我开玩笑，开玩笑。也很谢谢我们协力的这个工作伙伴了哈。好，那个我们继续看这个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执行长哈，不要政治追杀。好，结果薛林跟王孝伟都退选了，然后找谁呢？找吴怡农啊，吴怡农就是个傀儡啊。吴怡农本来没有参选资格的 ，Everybody, please listen to me。吴怡农本来没有参选资格的，蔡总统硬背后做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所以民进党修改的内规让吴怡农可以参选。吴怡农第一时间他也不想选啊，是塞傀，我可以冲做这边冲啊。他一开始也不想选，后来蔡总统逼他，吴怡农就去接了。好，那我为什么要叫大家 everybody 注意这个事情呢？你有没有看到民进党修改内规让吴怡农去选台北市党部主委，对不对？那国民党为什么不能修改内规让赵少康选党主席、啊、国民党是一个很糟糕的政党，但是骂他齁，实在是菠菜洗干了齁。好，那我们看这个赵介佑的姑姑赵新宇，他说更严重的都没辞职，哎，这个才是重点啊，比赵介佑更严重的都没辞职啊，嘿，亏钱卖毒品，自己又吸毒搞帮派，比这个更严重的都没辞职。那个赵新宇在讲谁啊？你在讲王定宇吗？还是你在讲苏正清？还是你在讲陈明文？好，我不晓得你在讲谁啊？什么叫做更严重的都没辞职啊？看的这都一头雾水。所以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我刚在 TVBS 的大白话讲，我说以前陈水扁在的时候不是这样啊。以前陈水扁在当总统，陈水扁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台北市党部不是这样啊，没有烂成这样，没有黑成这样啊。黄成国的爸爸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办生日啊，老人家嘛，八十几岁办生日很开心啊。蔡总统在台东看灾，直接专机赶回来台北啊，看灾那是演给你看的啊。在蔡总统心中，花莲跟台东就跟他两只猫一样啊。他从台东搭专机跑回来，参加黄成国爸爸的寿宴，被那个现在他那时候不是市议员啊，那个李明显啊，李明显把他踢爆啊。蔡英文总统，你不晓得黄成国的背景吗？你不晓得黄成国的过去吗？我今天帮陈水扁总统讲一句实话，陈水扁不知道吗？阿扁总统一定知道啊，那你们在谁不知道啊？你去问董哥，董哥倒背如流啊。你台北市的事情有什么会瞒得过董哥的？台北市的市政府、市议会，台北市的这些派系、这些蓝的绿的，董哥熟得不得了啊。打个洞在咖喱，你们在？啊，大家都知道之后，你就哎呀，跑来参加吧。你根本没有心在看灾嘛，你急急忙忙跑回来这边切蛋糕什么的。你蔡总统已被巩固一个基业，记得第台北市的这个势力啊。好，但来看这个警政署长哈陈家清，他命令台北市警察局长把手机交出来，然后呢， 这个还要接受测谎哈，这个实在是太好笑了，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烂的警政署长哈。陈嘉庆，你2017当到现在够了啊，你准备被换掉吧，这太好笑了哈。警政署长根本没有这个权责，警政署长不能命令把手机交出来，你有什么命令啊？不然你扣押我啊？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把台北市警察局长列为被告，我逮捕你，我扣你的手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叫把手机交出来啊！什么叫做把手机交出来？陈嘉庆，你干了这么多年警察，你们跟外行人一样啊！你今天你要去查陈家昌的通联记录，你是不用拿他的手机的，你要去拿的是柯建铭儿子的手机的。柯建铭的儿子的北灿嘛，他拿到那个大麻膏。李工，我的手机不见了，好好笑啊！那我问你，我现在这个手机不见了，我所有的通联都找不到吗？通通找得到。所以柯建铭儿子的手机有没有查？台北地检署，你今天去检验吗？他说我手机不见了。那你怎么知道柯建铭的儿子跟那个什么美国的那个什么表弟表哥什么的，到底聊的什么？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可以听信那个美国表弟表哥的片面之词呢？那你为什么不去查柯建铭儿子的手机呢？那你说，哎，我们要查台北市警察局长的手机，你也太羞辱人了 啊！还讲到测谎，陈嘉庆，你是笨蛋了，测谎是能当证据啊？测谎没有证据能力啊，就是说他不能当做证据，他没有证据能力，他也没有证据力。测谎他一直以来就不能拿来当做办案的工具。你干到警政署长，连这都不知道，测什么谎啊？啊，实在是不懂。这个庆记之都高雄哈，中立哈，把那个女老师这样子欺负哈。松山北投，我请问你，警政署长的责任在哪里？下台，下台。你看，台南换了几个局长，高雄换了几个局长。那警政署长都不用换了这实在太好笑了。陈嘉庆，我公开讲我没有在怕的， 我很看不起这个人啊。他担任警政署长之后，就把他的那些班底通通都升官了，升得乱七八糟啊，警界没有士气的啊，就爹亲娘亲不如找陈嘉庆啊。这个是大陆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现在是不如陈嘉庆亲的，打个灯可以捶陈嘉庆的话，谁要认真办案？白痴啊！大家都靠关系走后门啊，那你认真办案干嘛？你苦干实干的车子查办啊，大混小混才能一帆风顺啊。办案的是笨蛋，你人家靠关系每个都马升，你看警界这些年来乱升乱七八糟的一大堆，陈嘉庆你都没有责任吗？啊，你看那个高雄那个警察局长啊，苏贞昌的爱将乱升一通。黄明照，看小白卡顾啊，老皮卡顾啦，不要说我诅咒你啦，你自己配当那个位置吗？就因为你跟了苏贞昌，然后你就让鸡犬升天，你对得起你警界的那些学长跟同学吗？就你不是靠实力吗？你不是靠破大案立大功吗？你不是靠资历的累积吗？你是靠抱大腿嘛，走后门嘛，啊，这样就让你当上高雄的警察局长，那怎么样？大家都看不起你啊，因为你就不是靠实力坐上那个位置的嘛，就跟台北市这个局长一样啊，抱大腿找柯文哲的爸爸妈妈吃饭了。陈家昌昨天在市警局开记者说：“哎，我当警察43年，我想请问陈家昌，43年你破过什么案子啊？你办过什么案子？你会办案吗？”你就不是办案系统出来的嘛？陈家昌就是个标准抱大腿的。你光刚刚那，你做警察，我胃口你卖 gay 啊！你快退休了，你根本也不在乎了啦。你7月16就退休了，你根本演戏给谁看啊？柯文哲哈，昨天临时找记者来开记者会，他说测谎不符程序正义，这今天讲的。昨天临时开记者会哈，他要博版面了。还一度哽咽啊，柯文哲，你的哽咽不值钱啊！大巨蛋，台北市政府泄密，把那什么议员调查那个 把它泄露出来啊。啊，柯文哲台北市政府因为基本上没有纪律可言啊。好啊，据说了哈，据说那媒体报道说，据说这个爆料的女记者听说很漂亮，好，但因为这个可能要问伟汉啊，因为那个跑党政那个我就不认识了。好，董哥可能也没遇到，因为董哥比我还资深啊，这个线上的同业可能都换的这个乱七八糟了哈。那媒体报道说，因为报这个独家的这个女记者很漂亮，好，所以可能是这个柯P的幕僚啊，说哎，这个好，不能公开的资料先给你，好，结果那女记者就拿去写了，啊，写了之后呢，柯文哲就怒了，柯文哲说不，谁泄密的？就叫台北市政府的政风处去查，锁定三个人了，啊。那政风处也没有工具要怎么办呢，就说哎，欸，那我们来测谎。叫那三个可能泄密的人测谎。谁把这个东西给那个漂亮的女记者测谎哦。可测谎他没有办法找调查局，也没办法找刑事局，让测谎。我跟你讲，测谎是可以拒绝的。听到没有，你今天听飞碟晚餐例行要谈掉啊。这个不用钱啊，这是修赏。任何人叫你测谎你都可以拒绝。法官、检察官、调查局、警察说：“哎，欸，那个来测谎，我不要。我就告诉你，我不要啊。他不能强制你测谎。我说，我跟你讲，测谎连证据能力都没有。什么叫证据能力？你可不可以当做证据的这个首要条件是证据？他连证据都不是啊，你测什么谎啊？好不好？他要你测谎，你可以拒绝。测谎是不能当证，你应该问他，那测谎又不能当证据，你就要测干嘛？他说：哎，你不敢测，你心虚，那你先测啊。”那你先表演一下，你先测一下，鬼扯！什么叫不想测就心虚？那是电影情节哈，你不要去理他哈。好，那当时也是玩测谎啊，后来这个结局有点这个，我是觉得有点感伤啊。刚不讲说有三个人嘛，啊，然后呢，就有人愿意测，有人不愿意测，我那来啊来测啊，怕你哦。就其中有一个人他不愿意测，好，就是像我讲的，我不要测谎。后来他离职了，我不干了，总可以吧？你叫测谎我不要，那我不干了，你是要怎样？好，所以这个案子后来也不了了之齁。中山分局的贪污案齁，中山一派所那时候一大堆的那个日式酒店啊做 S 的齁，这个那时候被抓齁，柯文哲跑到中山一派出所去批公文啊。柯文哲就是一个作秀的人嘛。中山一派出所号称是天下第一所，为什么？因为最肥啊。这个人无横财不富啊，马无阴草不肥哈，这是肥，天下第一所。柯文哲跑去批公文作秀，然后呢，所以你说今天松山分局这样子，北投分局这样子，柯文哲都没有责任吗？都不干他的事啊，他讲的像局外人一样啊，所长不会那个什么的啊，我是这样，我看到姐妹被昏体哈。那跟赵介佑同光徐国勇说哈，拍照不分蓝绿。我刚在这个宅宣代班的新闻大班说，拍照不分黑白啦，拍照不分蓝绿立马好了，这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其实徐国勇在讲这个所长的部分呢，我补充一下，他讲的也不对啊。他说那个所长哈，这个达到两大过免职的要件呢，然后这个他说不要把一辈子都赔进去哈。那今天这个所长又被检察官叫去开庭了，他第一次开庭是请回，第二次开庭就今天的开庭也是请回，这表示什么？表示大事化小啊！如果你今天很严重，那就收押了啊，甚至他可以让你交保啊。如果警察被交保的话，就面临停职的问题啊，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让你去交保或收押，不会。他两次都获得请回，表示他，大家这样知道吗？他就是要大案小办，怎么会怎么赔进去一辈子呢？有一个地检署的检察官，每个地检署检察官如果比较懒的可能案件超过200件。一百多件，手上一百多件案子比比皆是啊。好，然后一个检察官呢，他开庭啊，来不及啊。好，譬如我这个庭的被告是这个朱学恒，可是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传朱学恒来我就伪造文书啊。我是检察官哦，我就伪造文书啊，朱学恒来开庭啊，他讲什么啊，巴拉巴拉，他根本没有传人来开庭，他去伪造开庭的资料。标准的伪造文书哦，检察官哦，现任的检察官哦，那一个检察官他伪造文书有事吗？没事， 没事啊，就缓起诉啊，没事啊。那我问你，这个中文所这个会有事吗？这个所长一定有事吗？检察官伪造文书都没事的，这个所长他那个所谓的96秒那已经还原了，他不是说他把 format 那个什么格式化吗？后来已经还原了，他要把它删也没删掉。好，听说丢到资源回收桶没什么用啊。好，所以你看一些低潮的东西，你丢到资源回收桶，它是可以找得回来，它是可以复原回来的。好，这可能要找电脑厉害的才能处理哈。那我也没删掉啊。你说我删掉可救回来啦、啊。好，那不论那个细节，检察官伪造文书还起诉，我请问你，派出所这个所长啊，我是不认识的、啊，听说风评不错，但是因为那么太年轻了。我大概2004年、2003年我就没在第一线跑了，我后来就坐办公室了，坐办公室之后就出来跑通告。我离开第一线已经十几年了啊，坦白讲十几年。所以你说那个什么陈炯志啊、林志成什么，那我都没遇到，陈家昌我也没遇到。有了，陈家清有遇到了，那时候在刑事局的三队哈，我渡鬼了。所以你说这个派出所所长会什么赔一辈子或什么的哈？因为我要特别骂徐国勇，徐国勇，你自己是律师啊，你比我还内行啊，不会有事的啦。下礼拜见，拜拜。